睛看，你可以，你当然要接纳他，但是如果他这个缺点，我刚刚讲是致命的缺点，是说是很严重的缺点，那么你可以爱他，你可以关心他，但是你不一定要跟他结婚。你可以跟他做某一方面的朋友，但是不需要跟他结婚。我刚刚讲的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呢？致命的缺点呢，比如说如果说这一个人是极端的自我中心，极端的自私，而你发现他这一种自私自我中心几乎是无法改变的啊，那么你要慎重考虑。我不是说绝对无法改变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他是已经根深蒂固了，几乎不可能改变的，你要慎重，要小心，因为这是致命缺点。如果他是一个遇到什么事情就逃避，遇到什么事情就逃避，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不愿意啊做决定的，这个是很致命的缺点。或者是他很聪明，他非常的能干，他很有钱，无论如何他有多大的优点，但是他有遗传性的精神病，这是致命的缺点。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但是你要知道你跟这样的人结婚所要付的代价是什么，你要想清楚，要想清楚。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我为什么这样讲？当我在讲说接纳对方的时候，我是讲结婚以后啊。好，我们现在讲夫妻之爱嘛。如果结婚了以后，那么你就接纳了，你要接纳了他的，即使是致命的缺点，你也要接纳他。你要设法怎么改变，怎么去解决啊？我现在只是啊跳出来讲，还没有结婚以前啊，你要不要付这种代价呢？我认识一对夫妇，以前啊在我们的杂志里面写过文章。这个女孩子是绝顶聪明的一个女孩子，她文章写得好啊，书读得好。她来美国读书哈，本来是读化学吧，读了 PhD， 读完以后再改行再读医学院，也是两三年马上就读完博士学位。是说读书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什么？就是她家庭有遗传性的精神病，她的先生不晓得，结婚以前不晓得，没有去查。那么结婚以后，当然这种现象会间隔性的出现啊，因为这种精神病就是说啊，它不是永远都是这样的。正常的时候好得不得了，聪明得不得了，但是一旦他那个遗传性的精神病，就是说很严重的 depression 的那种遗传病来的时候，就是万念俱灰，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不管，就是这一种。而且这是 chronic， 意思就是说这是代代相传下来的。好。那他们结婚，然后呢啊，一起在美国读书。他的先生因为不知道这一件事情，不知道有这一个问题，所以他的先生呢也是像典型的留学生一样，哇，叫他太太要读书上进，要升级写论文哦，那么就逼他上进，因为他先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读博士啊、哦，要再做研究，然后要得 tenure， 然后呢要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两个人都彼此鼓励大家在学问上在事业上不断的去发展。但是你要做世界级的科学家压力多大，对不对？ publish or perish， 对不对？你不写论文你就要被毁灭掉，所以那个压力精神很大。那么有遗传性精神病的人需要怎么样呢？需要 relax， 需要安慰，其实不是说无药可救，而是需要 relax， 需要安慰，需要啊轻松的环境，需要幽默感，需要一些啊支持。他的先生呢很少支持他，只是 push 他，后来 push 到一个地步，他才突然自杀了，突然之间自杀了。那么整个过程就发现说，原来啊这个致命的这个问题，他们在结婚以前没有去注意。我这只是举我亲自认识的人的例子哦，那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讲啊。那一次那个小啊，我们前两三天有小组协谈的时候，我们就提到有一次我也是遇到一对，他们是未婚的夫妇啊，已经订婚的夫妇。那他们啊，那个姊妹也是来找我哈，她说她对她未婚夫很不放心，她觉得她未婚夫不放心。那么她就提，我说怎么不放心呢？她就觉得她未婚夫跟别个女孩子很亲密，就是那种亲密就是。身体的接触上很亲密，就是见面的 hug 啊 kiss 啊什么 massage 啊什么这样，他就是觉得很 不自在，他觉得很不舒服啦，他觉得很不舒服。那后来啊，他有 roommate， 他来那个他的未婚夫来他们的 roommate 的啊，就是来他们的家的时候，来他住的地方的时候，跟他的 roommate 也是这样啊 massage 啊 从肩膀啊到腰啊到腿啊什么都 massage。 那他就觉得很 uncomfortable， 很不舒服，他也跟他未婚夫这样说，但是他未婚夫啊就是说啊这个我就说我没有什么啊其他的意思，我只是就说我们是 friend 嘛 friend 嘛，而且他是你的 roommate， 所以就这样。但是他觉得不舒服，他就告诉他未婚夫，他未婚夫说 I'm sorry， I will never do it again。 他未婚夫是比较美国长大的，是有点像 ABC 这样。好，但是呢他发现 repeatedly 就是这样。那像这样的情形呢啊，就说表示说他感觉这个问题到底是一个习惯吗，还是一个致命的缺点呢？我想你们大家自己衡量哈，就说不一样，我也不太有把握，因为我想说说不定这是美国式的这种习惯啊，我不太晓得哈。但是至少这一个姊妹是很不舒服的，这个姊妹是不信任的，她有这种不信任的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你们要不要订婚以后要不要结婚呢？你如果觉得他常常 sorry sorry sorry， 但是又常常是这样的话，就 repeat 这样的 pattern 的话，到底合不合适呢？我不敢下定论，因为只根据他这样给我短短的描述，我没有办法下定论。只是我要跟他说，你要好好想清楚，你到底信任对方吗？你对对方有信任吗？这个很重要，这很重要。就是说，结婚以前就要慎重，但是结婚了以后，如果你结婚以后才发现，原来他有一些缺点，有很多小的缺点、大的缺点、严重的缺点，你还是要接纳他，接纳了以后去改变。Accept and then go beyond it， 接纳他以后再 go beyond， 去超越，因为你已经结婚了以后，你已经承诺，你已经 commit， 要爱对方，要支持对方，无论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你都愿意按神的心意住在一起，那么你就要支持帮助他，让他可以改变。这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哈，就是要接纳。结婚了以后，你就无条件的接纳他，就好像当你对你的配偶，你就想说，就好像你的孩子一样。所以想想看啊，你现在生了孩子以后，如果你的孩子有致命性的缺点，你会不会就说我就把他丢掉？你会不会这样？不可能的，对不对？即使有致命性的缺点，你尽你最大的努力去改变，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医治，尽你最大的努力来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活泼健康的孩子，对不对？那么你现在把你的先生、把你太太也当作孩子好了，当作你自己的孩子好了，那么你接纳他，你帮助他，让他可以改变。好，这是第一方面哈，就是 blessing。第二个呢，就是 edifying 哈，造就。我们这方讲造就 edification 是造就。就是要造就对方，灵性上造就对方，见识上造就对方。那么造就灵性上怎么来造就呢？我们昨天有讲过灵性上怎么成为一体。我们昨天怎么说？对，要跟同样信仰的人。那么你现在已经结婚了，对不对？那么灵性上怎么来帮彼此互相帮助呢？一起什么？一起学习，一起祷告。你们已经结过婚的哈，我建议你们应该一起祷告。晚上睡觉的时候握着手一起祷告。如果那一天正好吵架不愿意握手也没有关系哈，但是呢至少那一天晚上你们就一起祷告，很简短也没有关系，但是呢要学习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彼此在灵性上有帮助，而且本来你很生气的，但是你想这个既然要祷告，而且祷告等于是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那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只想到自己，你会容易让神来改变你，让神来给你饶恕的心。所以要学习一起祷告。若是你们现在在交朋友，你们也可以试着一起祷告，不要交朋友的时候整天在一起都是只有玩来玩去吃东西这样哈。你们要学习在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就你彼此在灵性上一起成长。所以一起聚会，一起有侍奉，在灵性上呢可以彼此来造就对方。那若是你的配偶，或者是就说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先生和太太在灵性上比较初级阶段，你是已经晋升了，那么你就要帮助他跟他一起谈圣经，教他怎么祷告跟他一起读圣经，让他可以在灵性上跟你一同进步。 夫妻一定要在灵性上一同进步。那么有一个指标，上次讲过，就是特别对基督徒来说，基督徒在交朋友 的过程当中，你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呢？你知道合不合适呢？其中有一个指标，就是你跟这个人交往以后，你的灵性是会进步呢，还是会退后？即使你信主五年，他信主一年，但是呢，你跟他在一起以后，是你把他拉上来呢，或者是他可以跟你一起进步呢，还是你跟他交往了以后呢，你就越来越不喜欢聚会，越来越不读圣经，越来越不爱主？那么这个可以成为你的一种指标，就是你要，我不是说这个就绝对不行，不能再结婚啊，但是我是说这个成为你一个指标，成为你的一个 checking point， 是一个 item 啊，就是说你要去考虑到说是不是这个人到底合适吗？为什么他会一直把你往下拉下去呢？如果他信主比你久，然后呢，你跟他交往以后，你也灵性越来越好，或者他信主比你久，但是可能他某一些方面的经历比你少，那么你们两个彼此如果是有生命的人，两个人在一起，无论信主年纪信主的年数是不是一样，一定都会往上走的。你会更往上，他也会更往上，或者你原来在下面，他在上面，那么你会就跟到他的那个程度上去。然后你在当他在跟你上的时候，不是说你就永远等在这边的，你一定也会在带领他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往上。因为生命的东西啊，生命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我喝掉了就少了，生命是一种活水，是一种生命。生命的话就是越给越多，越长就越大，生命一定是这样啊。所以不会说好，因为我跟你读圣经，那我是神学院毕业的，你是出信的人，好，我跟你读圣经了以后呢，我圣经的水准就降低了，不会的，不可能的。我如果说我是十年级的，你是一年级的，但是我跟着一年级在一起的时候，我同时会在进步的。那这一年级当然会渐渐进到二三四五六七八，就跟你一样，说不定青出于蓝。但是呢，一定是说你们交往如果一段时间以后，灵性应该会同时会进步的。这是一个指标。那我在这里也是一样，我有时候跳回去结婚以前，那我跳回来结婚以后，因为我们在这好几位还没有结婚，所以顺便也讲，那也就是说在灵性上，在你们交朋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应该这样成为一个习惯，有时候一起祷告，一起侍奉，一起聚会，让你们在灵性上一起成长，在见识上也一起成长。那么结婚了以后呢特别是生了小孩以后，可能妈妈就受限制了，对不对？不能外出也许读书的时间甚至看电视的时间都没有了，因此常常很容易孤陋寡闻。好，这时候呢，做先生的要晓得说，你的太太为了这个孩子她牺牲，因此你要常常把一些见闻讲给她听，不要一回来你就自己看报纸自己看电视，不要埋怨你太太说怎么那么笨，你要想说，如果他笨的话是你的责任，所以你要帮助他不笨。好，那么你要讲一些见闻给他听，你看到什么报纸，看到什么电视上有什么大事，有些什么新闻，你要讲给他听，你要帮助他，让他在见识上可以一起成长，经验见闻一起成长。我自己目前因为我在编海外校园杂志，我常常需要到各地去，像领聚会或者是到其他的地方去。我太太也不一定每一次都跟我，像这一次她就没有跟我一起来，因为有时候办公室或者家里忙，她没有办法来。如果她没有跟我出来，我一定会写报告，我一定会写报告给她。写报告我意思就是说，像我这次出来，我会写说我这次在达拉斯这个中国学院学信营里面活动的内容大概是怎么样，我见到哪几个，我见到一些什么人，当然是指一下比较特别的就是我认为对他来说可能他需要知道的，有些什么特别的人，有人问过我什么问题我有一些什么感想我有一些什么我这次听讲到有一些什么特别有帮助的地方。好，那么我在这里一面教课，我一面也听课，对不对我的讲义也写得很多的我也一样好好写讲义，就是我听了什么我就写下来，那我特别再用红笔画下来，就是说这个地方你要特别，你可以特别注意，就是说这个可能对你也有益处。
如果他不想听怎么办？
不想听你就当然没有办法了，要他要愿意上进才行了那若是他不愿意，当然你要想办法啦，你要有技巧一点啦，找到切入点啦，看什么地方 可以切进去啊，啊，要找到切入点啊。你表达的时候啊，或者是用什么方法啊，或者是不要讲说来，你现在坐下来，我跟你上课啊，不要这样。也许就是在花前月下的时候啦，或者在散步的时候啦，你就顺便哎，就这样讲啦。你的目的是希望他的见闻跟你一起增长，啊，这样你们两个人的人生经验当中不要有空白，不要说好，哦，我这一年啊，我读了很多书，见了很多事情。那对太太来说，这一年他等于是完全空白的，或者是你先生，很多先生是毕业以后就不喜欢读书，就不看书了，他不肯读书了。好，那么太太喜欢读书的话，你要想办法讲给他听，看看你用什么方法对他来说最合适、最有效的，你就讲给他听。那我刚刚讲切入点就是，有的人他如果是吃冰淇淋的时候呢，就心情特别的愉快，那么那时候你就可以讲；有的人是啊打球的时候特别愉快。啊，或者是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啊，你就随便，就这样，好像聊天一样这样谈，那也是一种方法。就是你要找到他的切入点。像我的孩子哈，我要跟我孩子讲什么 serious 的重要的事情，在他们还小的时候呢，都是我趁他们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因为准备在睡觉的时候没有电视、没有玩具、没有其他东西，他躺在床上，那也跑不掉，对不对？那我在那边，他们通常晚上睡觉会怕黑嘛，小孩子小的时候怕黑，那就说好，我陪你。然后就讲故事，我在讲故事的时候，无形当中就把一些观念灌输给他们，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主要是让他能够进步。那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配偶到底是什么，对他最合适，那么你就要找到切入点，然后来告诉他哈。那所以我刚刚讲说我都做报告，就这样，我会写几月几号或者是哪一天啊，我跟谁谈话，他问我什么问题，这个我认为他也应该知道的，我会写下来，我每一次都有。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到我们海外校园办公室，我可以给各位看整叠的，我整叠的报告，就是比如说我去英国啦，我去新加坡啦，我去日本啦，那我太太没有跟我去的话，我一定会写一个报告给她，让她可以也有机会看到，也知道到底我这次去日本是做什么啊，见到什么人，他们问我什么问题啊，我有些什么感想，我一定会让她知道。啊，这是一个夫妻共同成长很重要的关键。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已经啊跟各位讲过，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的生活形态还跟还单身的时候一样。我以前从来不知道我应该扮演一个先生的角色，啊，或者是丈夫的角色，一直到后来神渐渐的改变，让我有这个觉醒跟认识哈，啊。那各位也要，我盼望各位不要重蹈我以前的覆辙啊！你让你的妻子，让你的丈夫成为一个快乐的人，让他跟你是一样博学多闻的人，让他跟你一样。是有进步的人。如果这次你来，你的太太没有来，先生没有来，那么你回去，你这次回去，你笔记好好记，记完以后用红笔、蓝笔或者是黄笔画线。然后呢，如果他不想看你的笔记的话，那么你就至少你自己就把这些重点有机会讲给他听，让他有机会跟你同样进步。好，我们暂停到这边，休息十分钟，你再回来。那请一环读一首诗哈。那等一下我会给各位看，所以现在各位先听就好。
好，我念的不一定好，请大家想想。这首诗是余光中先生在1986年9月2日结婚30周年纪念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做《珍珠项链》。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以为再也舍不拢的。却被那珠宝店的女孩子用一只蓝瓷的盘子带笑着拖来在我面前，问道：18岁的这一条合不合意？就这样吗？耶，30年的岁月成串了一年，还不到一寸，好贵的时光啊！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每一粒晴天的露珠，每一粒阴天的露珠。分手的日子，每一粒牵挂在心头的念珠，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一一的靠在你心口，全凭这串穿日月18寸长的一线姻缘。
谢谢，
念得好。
我让各位先听，然后再看这个文字哈。余光中呢是台湾香港很有名的一位诗人。啊，他也是一个文学教授啊，他在美国读文学博士。 那么他写的这一首诗呢，是他三十周年的时候啊，结婚三十周年的时候，那么啊所写的一首诗。那么他就用珍珠项链来代表他们的婚姻啊。你看他说啊，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啊，人生的经历就好像滚散了，但是呢，好像现在又开始要把它串起来了啊，以为再也死不容来了，结果呢，就借着这珍珠的项链啊。把这三十年的岁月好像就成串了，借着这个珍珠项链呢，他们就成串了。他说，每一粒含着银灰的晶莹，温润而圆满，就像有幸与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温润而圆满呢，是表示说他们婚姻中那些幸福的日子，圆满的日子。好，还有没有？每一粒晴天的露珠啊，好像这珍珠项链，好像晴天的露珠，好像阴天的雨珠。阴天的雨珠是什么？啊，不快乐、痛苦啊，苦难的时候，分手的日子呢，就好像念珠、想念的珠子一样，啊，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一一靠在你的心口啊，送给他，送给他的太太，然后当作全凭这贯穿日月十八寸长的一线姻缘啊，姻缘，这写得很美哈，写得很美的一首诗。好像把整个婚姻的生活、婚姻的实况表达出来，而这个感情也是写得非常的细致。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啊，可以请大会哈复印啊，复印给你们啊。如果各位想有这一首诗的话，余光中大概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哈，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能够写出这么美的一首诗出来啊。代表他们夫妻之间的爱，夫妻之间的感情。那我们在谈到夫妻之爱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用这一首诗给各位看到一个可能的境界，也是看到婚姻的实况啊。一个婚姻当中，你会有雨珠，会有啊，会有露珠，会有念珠啊，这是人生实际的光景。但是我们在每一种阴天、晴天。分手的分开分手意思就是说短时间分手的日子里面都能够彼此想念彼此相爱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第三个方面，就是 sharing， 就是分享啊，分享，分享就是我们要同甘共苦啊。分享呢，由你到我们啊，这由恋爱到恩爱，所以要彼此建立感情。那么怎么来分享呢？怎么彼此分享呢？学会怎么样彼此分享。那分享呢，就是一起约会，一起谈心，一起旅游，有时候呢，这个也可以增进感情。结婚以后还要不要再约会？很多夫妻结婚以后就不再约会了，特别有了孩子以后也不再约会了。但是有时候你们有了孩子的话呢，偶尔可以把孩子放给别人看，你们两个人单独去约会。因为呢，有了孩子以后，哇，尿瓶啊、奶瓶啊、尿布啊，好像要搬家一样，对不对？所以呢，每一次出去都觉得很累啊，好辛苦啊。然后吃饭吃到一半的话，孩子要哭了，要换尿布了。那孩子如果会跑的话呢？啊，吃到一半又要到处去追他了，这样就连好好吃一顿饭的机会都没有哈。好，那么你偶尔可以把孩子托给别人看管，就只有你们两个安安静静的啊去吃一顿饭，然后不必很匆忙的赶着要回家的，可以享受一下好像恋爱的时期那一种心情啊，那一种光景。要能够制造，要能够创出这样的一种情形。结婚以后还是可以约会的。像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我们怎么约会呢？我们都忙，都很忙，几乎每个晚上都有聚会。好，那我们怎么约会呢？当然不是每一天都有了啊。我们有时候就吃过饭以后，那么就去散步吧。一方面需要消化，一方面呢啊需要锻炼身体。那么就反正一边走路就一边讲话啊，有讲，就是反正想到什么就讲。那这种非正式的沟通，其实你会发现有时候比正式的沟通更好。正式的沟通正襟危坐，很紧张啊，一边走路一边想到就讲，这样的话呢啊，往往可以造成它达到很好的效果哈。所以要彼此来建立感情，有时候一起去旅游也会有好处啊。旅游的话啊，比如说对方双方都喜欢开车长途旅行啊，我们有时候也是长途开车，开几个小时，开几天。我们最长的一次记录，从我那时候是要从宾州来加州读神学院哈，我们就从宾州开车开到洛杉矶，就是横跨美国东西两岸。然后我们啊， 读完了以后，过了两年，我读完以后，我再开车再开回去滨州那边，啊，差不多3000英里左右哈、啊。但是这个长途开车其实是很有趣的，啊、沿途经过国家公园就弯进去一下再出来，所以说住一晚这样，都是很有意思的。我们也曾经从洛杉矶开到温哥华，加拿大的温哥华，就是由南往北开。啊，在开车的时候，其实可以看风景啊，可以谈天啊，可以什么，这样很容易。不过开车要注意不要吵架啊，不要那就没意思了。嘿，啊，如果有孩子的话呢，孩子稍微大一点的，长途开车就有很多游戏是在开车的时候玩的。比如说像书店里面有一种游戏，像孩子是几五岁哈、啊，好，他再大了一点以后，他会认字了以后，长途开车的时候呢，有一种游戏是你。开车的时候看到哪一州，比如说你前面的车子是哪一个州的牌子，你就写下来，看你能不能把美国50个州都写满。这是一种游戏，那这是很有趣的。或者是你如果会认车子的型号的话，就是 Honda 是 Toyota 就是 Benz 是什么，这样就把它记下来，这样有很多这种长途开车给小孩子不会无聊的这种游戏。那常常啊，有时候在旅游的时候会有帮助。像我们那时候从东岸来西岸，那啊沿途我们是走90号公路了。各位晓得哈，美国是90、80、60、70，最难就是10号公路。所以如果90号就是最北边的，10号就是最南边的。那我们那时候走90号公路啊，就是由往北边开，然后到经过芝加哥到明尼苏达，然后再坐 South Dakota， 那么又经过那个。Mount Rushmore 有没有4个美国总统的那个石像？那个经过 Custer Park 就是野牛，那个 Buffalo Bison 的那种野牛公园哈、啊，然后再经过黄石公园，再往下来往 Utah， 然后啊 Utah 州啊，然后再到 Arizona， 再到加州来。那这样的话，你就增加很多生活共同经验。那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就走南线，走20号公路，走20号的、啊、公路，然后从加州。经过 Colorado， 然后再往下走，经过 New Mexico， 然后再回到宾州那边去。那沿途也经过好几个国家公园。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增加很多生活经验啊，特别夫妻如果都能开车，轮流开也不会很累的。那么沿途就到一个 motel 睡，然后清早再开啊，这样，那这是很有意思的经验。花的钱也不多啊，花的钱很少，但是呢，你增加很多感情啊，共同的回忆啊，这些是。很好的哈，所以各位可以创造这种旅游的机会，让你的感情可以增加。那分担痛苦就是这样哈啊，婚姻当中一定会有雨天的哈、啊，雨天的阴天的雨珠啊，或者是会有乌云满布的日子，一定会有的。比如说生病啦、失业啦，或者是遇到一些变故啊，遇到一些灾难呢、啊。那么在这个遇到灾难的日子里面，就是学习彼此分担痛苦，分担责任，分担啊，不要只是自私的想到啊自己的需要啊。这种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学习共享跟分担，对不对？我们一个成年人的话，就学习说，哎，我有东西，我就跟我的朋友分享。像各位几个，看你们几个好朋友，你们一定会学习分享，对不对？不会你自己一个人都是你吃哈、啊，你会分给别人，那么这是分享。那么你如果啊有什么痛苦、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大家一起来承担，大家一起来帮助，给他一些建议，就是所谓分担。所以呢，共享跟分担哈、啊，分享，那这是建立夫妻感情很重要的。这样的话，不是只有恋爱，讲恋爱，我们常常用恋爱这个词的时候，就表示说恋爱好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啊浪漫的，是一种啊理想化的那一种爱。但是呢，恩爱，夫妻之间要恩爱，是有恩有爱，就是。对方对你有恩，你对他有恩啊，双方之间的那个关系就从恋爱变成恩爱，就这是我们的一个啊，要努力的一个境界啊，从恋爱变成恩爱。所以我们讲说恩爱夫妻，那恋爱是结婚以前，结婚以后就变成恩爱啊，就是练习彼此有恩，彼此有义，彼此啊能够互相安慰。所以有一句话说，共享的喜乐是双倍，分担的痛苦会减半。有人跟你一起分担，那么你的痛苦就好像减少很多。最后叫 touching 啊，就是接触，要有身体上的接触。身体上的接触呢，啊，不一定是性的关系哈、啊， 啊，包括性的关系，但身体上的接触呢，就比如说牵手啊，拍拍肩膀啊，偶尔啊拥抱一下啦，那注意到对方的存在啊，就是有一种有接触，身体的接触是一种很奇妙的东西哈。哎，两个人可能本来好像关系有点疏远，但是呢，只要手一握在一起，很自然就会发生一种化学的作用，那么你就会感觉到，哎，彼此好像更亲密了一些。那各位，如果你将来有孩子以后，你更是一样，要记得孩子一定要有人抱，要有人接触。当然，不能整天抱着他哈，或者你会很痛苦哈，你就没得睡觉了，因为他一哭你就抱，一哭你就抱，你就很麻烦。但是呢，就说记得要常常要抱他，关心他啊，或者是拍拍他的肩膀，亲一下他啊，他就感觉到这种身体的接触，这是很奇妙的一个东西。身体的接触会产生更亲密的感觉跟爱。
听业绩以后也是，
像我这个我两个女儿哈，我有带照片来，各位如果想看可以看啊。他们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了，一个是已经四年级要毕业了，现在我们还是会抱他们，还是会亲，还会亲他们。因为我觉得身体的接触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安全感，是很大的安全感。孤儿院的小孩最可怜的就是因为很少人抱，很少人接触他们。所以你还有孩子，即使到 teenager 也是一样，拍拍他的肩膀。男孩子可能不喜欢你亲他了哈，但是至少你拍拍他的肩膀，或者是 hug 一下，就是 hug 一下哈，就是这样拥抱一下，或者是偶尔牵。